刚才主席已经说了啊，教会在这一年就会学习啊这本书叫做《以弗所书》，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先开始学这本书，就主让我们明白主给我们这本书叫做《以弗所书》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神要教导我们的正确的道理。今天是第一个信息，所以我就会和大家介绍这本书，还有让大家容易的看看这本书的概念。你看《以弗所书》，你一看你就可以找到有多少章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章，对吗？总共有六章，所以我们就主愿意慢慢的一章一章不同的经节就慢慢的学叶传道就会带领大家学习。所以今天早上今天下午今天下午我就和大家来介绍先这本书，然后我们就看第一和第二节。所以这本书是神所使用他的仆人保罗来默示，让我们明白这本书其实真的很奇妙。以弗所书写的时候作者是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给这个教会的时候差不多是公元62年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他那时候写的时候他在罗马，他在监狱里面，所以他想念到这个教会，想念那时候他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就写这封信要建立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使徒保罗我们知道他有三次的宣教的旅途，在第二次的宣教的旅途那时候差不多在公元53年他就建立了，他去到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以弗所，他就建立了这个教会那么在第三次的他的宣教的旅途他又回去，他每次他想的时候就回去同样的教会，他纪念到这个教会，所以在第三次他回去他的旅途，他回去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在三年的时间他住在这个教会，在这三年的时间他教导这个教会，他慢慢的让他们坚固学到神的话语。那么如果我们问自己以弗所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他们的信徒是怎样的信徒那么如果你读这本书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以弗所这个里面的教会的信徒其实他们的心性是不大坚固的，他们很多时候没有明白到主所给他们很丰富很富足的资源。所以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看到每次使徒保罗就眷顾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要使用他们在基督里的所拥有的资源。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宝贵的道理神所要我们明白的很丰富的教导其实在这本圣经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用它，没有读它，没有听它，那么我们就没有学到。好像今天下午我问大家，你最宝贵的金钱啊，你的那些宝金宝啊，你的金啊，你放在哪里不是放在你的枕头里面对吗？你们应该是放在银行里面应该放在银行里面。所以你所需要的时候你就去银行拿出来你就有这些宝贵的金钱你的银。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以弗所书这本书是圣经的宝库。如果你和我来到圣经的面前就是好像我们信徒来到银行一样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到学到很多宝贵属灵的功课。但是这个比喻不大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银行可以倒闭对吗？你所有的金钱就没有了。那么有时候一个国家经济衰退的时候，很多时候国家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就说你们人民不可以 可以拿出所有的金钱啊，只是也许拿到18%的是8%，但是我们知道神的银行却不是这样的。神的银行，神所给我们的资源，神所给我们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所提出来的是全部的，不是一半一半。神所给我们的是不会停的，是永远啊，不会用完的。所以今天下午我要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学这本书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神对我们是的确很美好，我们的神的确很爱我们，他所拥有的他已经交托给我们，他的资源属灵上我们所需要的，神都说这些已经在我们手中了，你可以提出来，你可以拥有它，你可以使用这些，你可以活出你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啊，大家不但是只是礼拜天来听啊，你回家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慢慢学慢慢读，来看到其实以弗所书这本书就提到信徒的丰盛、信徒的富足、信徒的基业。比如在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丰富的恩典，对吗？啊，第三章第八节你也看到说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你看第三章第十六节也说到丰盛的荣光。所以每次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我们基督徒在属灵上主这么的给我们这么多的福气，在属灵上主给我们多这么多的这个基业，这个富足的东西，所以让我们也明白到主的确很爱我们。如果你查这个字叫做恩典，恩典这个字在以弗所书有12次写到这个字，提到这个字恩典，也让我们明白到主的福气、主的富足来到我们生命上，其实我们要明白是神对我们的恩典。这个字恩典的意思就是指到神给予我们我们所不配得到他的仁慈和他的恩惠。所以说到恩典12个次记载在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已经来到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啊，我很喜欢喝汤啊，有时候你们大家啊对我有爱心啊，有些熬你的汤让我喝啊，对我来说这是个恩典啊，因为我根本呢不配啊，我根本都你不需要这样做，但是啊你有爱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早上我们的总理李显龙他来到我家，他说昨天晚上他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他熬了这个西洋菜汤啊让我喝，因为他知道现在啊我要来讲道，他要补我的身。当然没有这回事啊啊李显龙当然啊如果他真的来到我的家，真的用5个小时熬那个汤给我喝，来到我的家给我，你说是什么恩典哦，对吗？啊，我是谁啊？总理亲自啊，为我熬汤，还是亲自来到我家给我这个汤喝？啊，这的确你明白吗？这是恩典。谁是梁杰兄？啊，我不是什么出名的人，但是如果总理这样对我，其实是恩典。但是弟兄姐妹朋友，我要你想一想，神的恩典，神比总理还更大，神比总理还伟大啊！但是我们要明白，他的恩典也是来到我们身上，他所要拥有的慈爱恩惠已经来到我们身上啊！所以比总理那个汤还更多，还更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参考这本书的时候，以弗所书的时候，你慢慢读，你就看到神的恩典，神所对我们基督徒他丰盛的资源，他富足的资源，他给我们的基业全部已经来到我们生命上，让我们可以拥有到。但是我要和大家提醒的就是，每次说到得到神的恩典神的资源，有这句话，就是你和我必须要在基督里， 这句话在这本书也有共用27次。你和我必须先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得到神丰富的资源。所以你要明白，神要赐给我们，我们这美好的丰盛的资源，他的恩典，但是你和我必须先要在基督里。所以27次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看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才明白，我们才能得到神这个荣耀的恩典。所以朋友，今天如果你还未相信主的，你还不在耶稣基督里的，我要问大家想一想，你要是否得到神的恩典吗？你是否要得到神所这么丰盛丰富的资源，你要得到吗？如果你要，那今天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今天我们必须要得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上，原谅我们的罪过，做我们本身的救主。其实我们想到使徒保罗写这封信，就是也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忘记主给我们的恩典，基督徒也是没有拥有到我们应该所拥有的神丰富的资源。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跌倒，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软弱，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每次都好像这么小，因为我们忘记了神所拥有，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资源，我们都忘记了，我们也没有使用它。就是我想到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在美国差不多几年前，有一对50多岁的夫妻在他们的家，他们什么没有生命，死了。人家找到他的家为什么死？医生看到其实他们饥饿到死，营养不足就死了。家里很乱，很多一包一包的东西，他们查到一包一包的东西，拿到一包东西，其实里面那一包东西有美金40000在里面，美金40000在里面。为什么这个夫妻没有使用这些金钱呢？让他们自己饥饿营养不足就死了，钱在那边没有用到。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徒为什么会跌倒？基督徒为什么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么没有对神有忠心？因为我们也没有使用到神所赐给我们，神所已经给我们这些属灵上的丰盛的资源。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就明白到这些资源已经来到我们生命上。所以你看有六章，总共有六章吗？第一到第三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什么资源。所以我们慢慢学这本书的时候，就可以学到这些属灵上的资源是什么，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么过后接下来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要如何怎么样善用这些资源。所以你看这本书保罗写的是很清楚这些资源是什么，过后明白了，那么你必须要使用它，对吗？如果你学了没有使用它是没有用的。所以首先我们要学习这些属灵的资源这些教义是什么，那么过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它。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的，我们要先学到神所要教导我们的这些教义，那么过后学到了，我们就可以活下去，活下来看到这些真理已经活在我们生命中。所以每次我们说要听到还要行道，每次你读圣经的书也是这样的，先要教我们正确的教育，那么过后要行出来这些正确的教育在我们的生命上。所以这本书也是这样，第一到第三节就看到这些资源是什么， 那么过后就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它。所以这本书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奥秘。如果你打开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教义使徒保罗说是个奥秘。你看第三章，你打到第三章，使徒保罗用这个字叫做奥秘。第三章第三节，所以这个教义这个字源为什么说到是一个奥秘，你看到吗？在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一二三，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好，我们停在这边。所以我们说到第一章、第三章，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教义。这个教义，使徒保罗形容好像一个奥秘。大家想到奥秘的时候，又想到什么？哇，要找到答案，对吗？要有奥秘就要找到答案啊！因为是个奥秘，所以要爬那个山啊，要爬那个树啊，还是要什么洞里面找到奥秘。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说到这句话奥秘的时候，不等于我们不明白啊，要用自己的方向想法怎么找到答案。其实我们每次看到这个字奥秘的时候，就是说到以前在旧约信徒的旧约，他们不大明白，不大清楚。但是现在在新约的时候，有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我们现在这个奥秘已经打开了，这个奥秘我们已经明白了。所以在第三章第三和第四节到第五第六节的时候，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这个教义这个奥秘其实已经在我们眼前了，你和我都可以明白。所以你看到第五和第六节啊，这个奥秘的答案已经写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学主的话语的时候，不是说啊不明白很难啊，是个奥秘。其实说的奥秘就是已经显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在第五，你看第五节的时候，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啊，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不大清楚，但是现在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什么？第六节说的什么？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裔，同为一体，同门应许。你看到吗？所教导我们的，所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个奥秘已经打开了，你和我现在可以明白，在旧约对没有看到有教会，没有看到有教会，教会为建立起来。但是在新约，神说他会拥有教会，教会里面有不单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他们会成为一体。教会就是现在会成为主的见证。以前在旧约，神所使用的是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在以色列国就是神使用的一个见证，神的律法就是来到这个国家，神要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让人民全部的世界看到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以色列国有没有遵守神的话语？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他们违背了神，背道遗弃了神。所以在神的旨意，在神的时间，新约来的时候，神说这个奥秘已经来了。现在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神所使用的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他要使用的，教会就是他现在所使用要做这个在世界里的见证。所以你和我要明白，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看到 我们是个教会，我们是个教会，所以我们必须听神的话语，我们必须做一个教会，跟从主所要教导我们。所以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就学到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要怎么样行，教会要怎么样做，教会是怎么样的，在这本书我们学到，因为我们才能做在这个世界的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也是慢慢的堕落，对吗？很多教会就跟从这个世界，没有跟从主的话语。所以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学到这个奥秘已经打开了，你和我要明白，要知道我们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这个对的教会，正确的教会。所以求主也让我们在慢慢的学这本书的时候，就检查又问我们自己，我们帐幕堂读新圣经长老会帐幕堂，我们的教会到底是正确的教会，到底真正爱神吗？到底有没有跟着神的话语？在这本书也告诉我们可以学到的。所以你们看的时候，在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神怎么形容教会？怎么形容教会？教会是什么？一体的，对吗？教会是一体的，第六节的时候。所以这个比喻让我们很容易的明白教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学这本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教会其实不是一个机构，教会其实不是什么一个建筑物，不是这样的。圣经神所告诉我们要教导我们的，我们的教会是一体的，看到自己的身体就明白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是一体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就可以明白教会就是要这样同样的这么运作的，看得到吗？你看到自己是不是一体的？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你不是整个啊，只是一个眼睛。如果你是整个眼睛，那么你画自己的时候只是画一个大圆圈啊，两个眼睛在那边，但是你和我是一体的，但是很多部分。教会也是同样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奥秘，让我们明白这个奥秘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行，让教会怎么样运用，教会怎么样做到一个讨神所喜悦的教会。你知道吗？如果你看到自己，你就明白，如果一个手指被压到，你不可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指，对吗？被压到你整个身体都会痛，很痛，很不舒服，整个身体都会觉得不对，因为只有一个小小的手指啊被压到。我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如果在教会里面，你和我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听从主的话语，只有一位不没有听从主的话语，整个教会都会受到影响。如果你说啊，不管啊，我在教会也是我自己，不是的，你不是你自己，我们是一体的，一体的。如果你不爱主，你不听主的话，你就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因为这部分已经衰退了，整个教会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学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明白这个奥秘已经来到我们生命上。所以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教会是怎么样应该做的，应该怎么样做个好的见证。所以我盼望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就不要吵架啊，不要分裂，要彼此有爱心。一个不信基督徒的，很多时候为什么他们不会信耶稣？因为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不对，我们的见证在教会里没有跟随主的话语，不是一体的。所以很多非基督徒就说，我不要来教会了，不要叫我来教会了啊！你看你们吵架，你们啊，每次有纷争啊，这个坐这边，那个坐那边啊，没有听主的话语啊，这是不对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慢慢的这一年学习这本书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慢慢的成长，在教会我们慢慢的学，慢慢的真正的跟随主的话语，那么我们真的是一体，必须有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分享啊，这样我们就学到主的话语。所以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对这本书有爱心啊！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们刚刚已经只是给你这个整个概念，你就啊会很兴奋的说：“好，我现在要学啊，以弗所书，我要学以弗所书，我要真正的啊主的话语，听到的时候要行道，让主帮助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慢慢的这一年学这本书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明白这个奥秘已经打开了，这个奥秘让我们基督徒也明白知道神的恩典，神和丰富的富足已经来到我们生命上，我们可以拥有它了。但是要学主的话语的时候，希望大家要知道，学主的话语，学属灵的功课是不容易的，你要明白这一点。你打开你的电视机啊，你看电视节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五个小时啊，你玩电脑游戏是很容易的，世俗的东西很容易的。但是你要学属灵的功课，你要真正的读经祷告，是不容易的，是个挣扎。你不要放弃，你必须继续的学。那么慢慢的，主的恩典来到你生命上，主的力量来到你生命上，你就可以学到。所以在教会你们来教会来听到的时候，你要学，要有这个心要学，不要说哎呀礼拜天啊快点啊两长老啊快点说完啊，我要吃啊喝啊我的点茶，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你的态度是我要学，我要学，主啊帮助我啊。那么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你不要可以睡觉，你睡觉就不能学，对吗？啊，那你可以学，所以不要睡觉，问自己说：我要有谦卑的心，我要诚恳的学，我要祷告，求主帮助我。所以这本书在我们的教会，在每主日的星期你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主的恩典的确是很美好的。所以现在我要大家回到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的时候，现在我要和大家分享这两个经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很清楚的这个问安，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重旨。很清楚的从这第一和第二节就让我们明白教会的丰盛，教会的富足和基业，也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体的。所以你看，你就问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这本书的作者？你看第一节答案就在这边，对吗？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看得到吗？谁是作者？保罗。所以谁写这本书的是使徒保罗。那么我要大家看的是这个作者，他写这封信的时候给这个教会是有双重的权威的。他说什么？他说是奉神旨意，看得到吗？不是他苏格写的啊，明白吗？不是他随着自己的意念写的，他所写的是奉随神的旨意。第二个权威就是他是什么？基督耶稣的使徒，他被拣选为基督耶稣的使徒。所以每次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请不要忘记，不是只是哦，这个保罗啊，这个啊彼得啊，这个约翰他自己要写的就写出来。不是他本身的意念，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明白这是神的话语。使徒保罗是他是这个作者他写的，但是要明白他所写的是因为圣灵感动他，所以他写的不是随着自己的意念，他写的是神所要他写的，他写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在彼得 后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圣经这本书不是随着人的意念写的，是圣灵感动神的仆人写下来的，是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也同样的说，圣经是神默示的。所以使徒保罗开始的时候就提醒这个教会，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读这个信我写来给你们的时候，要明白不是我的自己的意念，是奉神的旨意。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圣经面前，要明白我们所读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就必须要听，对吗？如果是梁长老的话语，你可以睡觉不用紧啊，不用听，只是我的意念啊，要听不听，要接受不接受不用紧。但是如果是这位独一的真神的话语，这位真神要我们知道他的心思，那么我和你必须要听，对吗？是神的话，神所说他的旨意让我们明白，我们就要读，要慢慢读，要慢慢学。还有要明白这个作者他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看得到吗？他是被特别拣选的，被称为使徒，这是很重要的。保罗到底是谁？如果你知道保罗，你知道他起初的名原不是保罗，是什么？扫罗。他是怎样的人？他从便雅悯支派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在很出名的一个法利赛人。他的知识，他对旧约的知识，哇，很聪明，他的智慧很多。他在犹太共会的是一个成员，所以每个人都认识他，都知道他。他说：“哇，扫罗这个人啊，他真的明白旧约，明白神的话语，但是他没有相信耶稣，他讨厌基督徒，他恨基督徒，他不相信耶稣。所以就是这个人扫罗，所以他怎么样？他就逼迫基督徒，要他们整他们死，把他们带到监狱里面，让他们受苦。”有一天扫罗他往到大马色，为什么？抓更多基督徒，把他们放进监狱里面。但是在这个路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阻止他。在那时候主耶稣基督显现在他面前，让扫罗明白他所逼迫的就是耶稣，他所恨的基督徒其实这个基督徒所相信的这是真理，耶稣就是救主。所以那时候他整个人改了，主改变了他，他就变成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也被改为成从扫罗变成保罗啊，所以他变成信造的人。那么主耶稣就拣选了他，拣选了这位保罗，你知道吗？耶稣有十二个门徒，有十二个门徒，但是其中有一个出卖了耶稣，就是犹大，他就被撤出了。耶稣就拣选了保罗为他的使徒，所以总共全部有十二个使徒。这个使徒他们是特别拣选的，他们是要传扬主的话语，他们是被主使用，要写新约的经文，成为新约的作者。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我是第一是神奉所说的，这句话是神的旨意。第二，你要明白他所得到这个称呼使徒不是他自己拣选的，而不是自己说称自己的名，是耶稣基督给他的。他有一个特别的责任，就是要传扬神的话语，要写神的给他的圣经。 你看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没有说到哇，我是使徒保罗啊，我是有这个博士的文凭啊，我是有在教会啊做什么东西啊啊，我是这么厉害的。他没有，他介绍自己的时候，只是介绍他所写的是神的旨意。第二，他是耶稣的使徒，就让大家明白到这本书所写的是神要我们读的，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明白，要开始的时候就要明白使徒保罗让我们看到这封信就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保罗的责任是个使徒，他要做的就是要写圣经，做圣经的作者。所以你看到在第二章的时候，你打开第二章二十节的时候，你们打开第二章二十节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明白到做个使徒，耶稣只拣选十二个使徒而已。十二个使徒，犹大被撤出了，所以保罗现在就是称为第十二个使徒。他们的责任是怎么样？第二章二十节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二章二十节，一二三，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角石啊啊，就看得到我们所得到的圣经旧约，就是我们有神所拣选的先知，那么新约就是神所使用的使徒，对吗？神所使用的使徒，让我们明白到我们有新约，就是神所拣选的使徒来写他啊这本书，让我们得到，所以我们就有圣经这个根基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怎么样介绍自己？保罗介绍自己的时候，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神所啊奉神的旨意，还有他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使徒。那么再看第一节的时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称信徒也是有双重的，对吗？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一看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先明白他的权威是奉着耶稣的，对吗？不是自己的。第二，你看他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第一是什么？他的身份，他叫信徒，你们是什么？圣徒。第二，看到他说什么？你们是忠心的人，看得到吗？你们是忠心的人。所以我们也看到，从第一节也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有双重的身份。第一，我们是被称为什么？圣徒。看得到吗？圣徒，圣徒的意思是什么？是被洁净了。你是圣徒，你被洁净了，你是现在为神分别为圣的啊！这个意思很重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信到耶稣，我们是个圣徒。所以在神的角度看我们的时候，神已经洁净了我们，我们全部的罪恶，以前现在以后的罪，全部在神的眼前，我们已经被这些罪恶已经被赦除了，被原谅了。所以我们是个圣徒，得到主耶稣的义在我们生命上。想到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感谢神，对吗？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不配的，但是现在神说你和我是个圣徒。第二，你和我也被称为什么？我们的身份是忠心的人，看得到吗？第一节，忠心的人，在神的角度我们是称为圣洁，是个圣徒。在你和我的角度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 操练自己，使得我们对神有忠心。做一个基督徒是个圣洁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同样也是个忠心的基督徒。每次我们开始一年的时候，我就要回想到过年去年发生什么事。我们教会已经是这一年是29年了。我要告诉大家，每一年一年过去的时候，总有一些会离开主，总有一些会员他们会被盗离开主，没有忠心的侍奉主。去年也一样，我们有一个少年人，他说我相信耶稣，他参加我的慕道班，我们有时刻，他说我要洗礼，我说感谢主，你相信了耶稣。他每个礼拜都来，我问他，你真的吗？你相信耶稣吗？他说有，相信耶稣。你忠心吗？忠心。你要洗礼吗？我要洗礼，我知道我认识耶稣。他每个礼拜来，那么我们的班是10个礼拜。过后他洗礼了。但是一洗礼过后，他就没有来教会。他忘记主。有忠心吗？没有忠心。有爱主的心吗？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得胜的，是个圣徒，同样的也是个要做个忠心的基督徒。所以新的一年2016年对吗？这一年刚刚开始，这一年特别有366天，不是360，这一年366天。如果主耶稣还未来，主给我们生命，这一年过的时候，你和我还忠心吗？还爱主吗？还会在教会吗？还会继续的学主的话语吗？还是我们会离开主，会被盗？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明白，我们信徒，我们是个圣徒，同样的，我们也要做个忠心主的仆人。所以我要祈求大家明白，这封信是给我们，让我们相信耶稣的，我们相信耶稣有双重的身份，我们是个圣徒，也是个忠心主的仆人。那么再看第二节，再看第二节，也看到有双重的福气，对吗？看到吗？如果你是个信徒，你相信耶稣，你忠心的跟从主，那么你就会得到这个双重的福气。你看主给我们的是他的话语，这是神的话语，神所说的一定做得到的。所以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你我看到这双重的福气是什么？恩惠，看得到吗？平安，恩惠平安一定会临到我们信徒的生命上。感谢主，这是主赐给我们的他的福气，就是第一恩惠，我们不配神对我们的爱，但是他赐给我们他的恩惠，他的仁慈，让我们得到。在早期的教会，你知道他们问候彼此是说什么？他们问候彼此就说愿恩惠归于你，这是他们怎么样问候彼此。现在我们怎么样问候彼此？啊 ，Hello 啊啊，你好吗？吃饱了没有？啊，不大有什么意义啊。以前教会问候彼此是什么啊？啊，愿神的恩惠与你同在，就是提醒大家有神的恩惠，也要提醒自己，我要用恩惠、用恩待来啊对彼此。所以啊，华文部的教会的问候也是很好，说到什么平安，对吗？啊，我们大概在华文部说平安，为什么？就是提醒到我们，我们要有主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我们也要记得主的平安可以到每位的听从主的话语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双重的福气，恩惠还有平安。今天下午你有平安吗？你说杨长老很多问题啊， 我听到昨天的消息，我们的明执事的母亲中风，记得吗？他去年还在我们的营会听主的话语，但是他还没相信主。昨天突然间他中风，他的明告诉我，医生说他一般的身体已经不能动。那么我问自己，如果发生在我生命上，我还有平安？我可以说我有平安。我们基督徒有主的恩惠，也有主的平安。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生命上，主的平安、主的恩惠不会离弃我们，是在我们生命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气，主的平安是在我们心中。外面也许会中风，外面的身体也许会衰落，这边走路有问题啊，那边头痛啊，啊很多东西，但是心里有平安。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一定有恩惠，一定有平安。所以如果今天下午你没有平安，你说很多问题啊，我这边痛啊，那边痛啊，我很多麻烦啊，愿意你今天相信耶稣，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他的恩惠，得到他的平安。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不但有这个双重的福气，它源头在哪里？它的源头是有双重的源头，因为平安恩惠是从哪里来的？是奉谁？是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归于你们。如果保罗说平安恩惠是我赐给你们的，那么拜拜了，保罗已经死了啊，哪里得到平安，哪里得到恩惠，对吗？如果我说这是我们教会啊赐给你们的平安恩惠，但是教会有什么力量啊？只是说而已嘛，但是听的要听，这个恩惠，这个平安是从哪里来？是天父主耶稣，他的源头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是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恩惠平安是真的，这个恩惠平安不会离弃我们的。这位恩惠平安来到我们生命上，是真的很丰盛、很丰足的，因为是从天上来的。天父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所以你看第一第二节的时候，你就明白这本书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信息，不是保罗自己的随意苏格想出来，他是奉神的旨意，他是个使徒，他的责任就是要写圣经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是个圣徒，还有是个忠心主的仆人，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有双重的福气，恩惠安平安，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有双重的源头，是天父主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么你问自己，我要不要？我要得到吗？我要得到这个福气吗？我要得到这个平安吗？怎么样得到？怎么样得到？你看第一节的后部分，你看第一节的后部分，看得到吗？就是在什么？基督耶稣里，看得到吗？基督耶稣里，弟兄姐妹朋友，这个福气，神的福气，不是我的福气，神的平安可以属于你的，只是你要在谁？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得到，在基督耶稣里你才能拥有到神丰富的资源来到你生命上，看得到吗？第一节后部分已经说得很清楚。所以今天下午你是否在耶稣基督里？我问的问题不是你是否每个礼拜有没有来教会，你说我有来教会，我问的问题不是你是否有没有一本圣经，说我有圣经啊，我可以记得很多，我问的问题也不是是否你们有没有洗礼，说我有洗礼，这个问题不重要，最重要的问题， 你要明白，就是你是否在耶稣基督里，你的生命属于耶稣基督。你已经知道我是个罪人，我认罪了，我悔改了，我回到耶稣的面前，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主，我相信他，我在耶稣基督里，那么你就得到神的平安恩惠。这本书所写的神丰盛的字眼就属于你了，你可以行得到，你可以做得到。今天下午我知道有一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你听，那你说什么？等一等，明天下个礼拜，也许明年。但是你要问自己，时间不是属于你的，你和我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每次圣经说救恩就是今天，你要救恩就是现在，现在神的爱已经显现，神的平安可以来到你面前，神的恩惠来到你面前，只要我们接受他，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得到神的平安恩惠。不要再等了，现在相信他。那么我也要问，其中我们说我们是个信徒，你明白吗？你是个信徒就是你是个圣徒，你是个圣徒，主耶稣的宝血已经原谅你了，你是圣洁的，你要活着是个一个生命为主而活，你要做个忠心主的仆人，你是否吗？你是否爱主吗？还是很多时候你已经忘记了，来教会每个礼拜只是哎呀啊，如果没有来啊，夜传的就打电话啊，我不要啊，不要人家啊，麻烦他们啊，我就来。这次你的心这么冷淡，你没有爱主的心，你不是忠心跟从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学他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激励，让我们复兴，让我们真正的说，这一年我要更加的爱主，更加的跟从主，做他忠心的仆人。那么这本书我学习的时候，我可以不但听到，也可以行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是神的信息，是神的话语，我们要听，我们要行。让我一起低头祷告。慈爱永恒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没有离弃我们。主啊，你也给我们这本圣经，让我们知道这本圣经是你给我们的话语。今天我们学到以弗所书，主你所记载的，你用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也是写给我们，让我们学，让我们听，让我们明白主你这么爱我们，你的丰盛的平安恩惠已经来到我们的生命上。天父啊，让我们不要干硬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有谦卑的心接受你。主啊，我们祈求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上，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主啊，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根本都没有生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求主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位真正得到你的恩惠，你的平安。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知道主你现在要跟我们说话。我们祈求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的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我们真正的要在耶稣基督里。请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